都要赞美主，主耶稣，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想到你，就满了感恩；想到你，就欢喜快乐。谢谢你给我们如此的恩典，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不止爱我们。要把你的恩典给我们，你更是要一家一家的施恩赐福给我们，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机会交在你的手里，愿你来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有人问，今天是不是领圣餐？是的，我们今天会领圣餐。我们现在先请姐妹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领
上
受，
唱两遍哈。
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当我们来，被你兴起的时候，我们更要来赞美你。无论在低谷还是在高山，我们都要赞美你，歌颂你的大慈爱，在我们当中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都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都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求人知道你大喜事，你大喜事。用我口求人知道你大喜事，直到万世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求人知道你大喜事，你大喜事，用我口求人知道你大喜事，直到万世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主啊，你的大慈爱存到永远，存到万代。主啊，我们就当就近你来，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避难所当中，来享受主你的大慈爱浇灌在我们中间。主啊，或许有时候遇到难处，遇到困苦，或者是疾病，主啊，真的是若没有你，我们真的好难好难。真的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就觉着没有主是寸步难行。但是主，我们只要到你面前来呼求，呼求主，你呼求主你自己，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大慈爱就满满的浇灌下来，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就变为刚强。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疲乏无水之地，我们来寻找你，你就浇灌、浇灌、大大的浇灌。我们需要你的浇灌，需要你圣灵大大的充满，大大的充满。哦，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哎，谢谢玛丽姐妹，谢谢美主。今天我们等一下会有，圣餐，主领圣餐也是要来纪念主的大慈爱。我们要一直唱，用口唱。用口说，不只是遇到什么事我们就说，就讲神的大慈爱。在家中我们也要常常说，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听见。我们在玛丽在到的时候，我就想起《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来讲，常常来讲，常常来讲神吩咐我们的话。当然，我们也要常常来数算他给我们的恩典。包括对我们的儿女，要常常地提到神。我今天想换个位置分享腓立比书。我祷告了几个礼拜，没有，神没有给我改。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卷书，有很多我讲的很多很重要的话。来看腓立比书，他一开始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红包有没有打错信？对不起哈，有人要进来说那个号码不对，是我这边的人，一位刚刚受洗的姐妹。我盼望他能够进来，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保罗对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看到这个问候，我觉得保罗问候的人 跟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一开始的问候有点不同。常常会开始，特别是我们讲见证，我们常常会，牧师平安，或者是各位同工平安，然后才是讲，各位家人平安。是保罗在这里，他是先问候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然后才是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平安会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一封信在教会里一公开宣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哇，保罗是写给我，我是有份的。我才提到做监督的、做执事的，我们真的以后要改过来。我们要大家觉得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很重要的，都是神心里惦念着的。今天要讲的话是对每一位，特别想到腓立比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呢？对比教会的开始，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16章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可以说腓立比教会应该是保罗去宣教之后开始的。看《使徒行传》16章一开始，我们看到保罗到了特比，要到路斯的，当时就是在中东那一带，没有，已经是到了欧洲了。在路斯德的时候，他就遇见提摩太，然后就收他为他的，就带着他要来栽培他。那在他们在那边有传福音，人数也天天增加。第六节开始，我们看到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律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仗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神召我们传福音到那里的，给那里的人听。保罗在这里，他就是随从圣灵的带领。那个时候，在一个地方传，或者是说有更需要的地方了。或者是治理已经告一段落了，可能再也没有人来了，或者等等的原因，圣灵禁止，那么他们就想说，那就可能顺便那就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耶稣的灵又不许呢，应该就是他们里面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不对，不能去这个地方。那结果要去哪里呢？他们可能就在等待 在祷告。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借着上保罗睡觉的时候，有异象来给他看到，看到一个人哦，有一个人来跟他讲话。这个人呢，有可能就是穿那边的衣服，或者是讲那边的话，或者就是跟他讲，我是从哪里来，我是从马其顿来的，我们那边很需要，那边很需要福音，你快点到我们这边来。就这样来跟他，那么他们就这个认为哈，我们在用中文认为就好像是不是肯定的，好像是哦，那有可能就是神就是这样的意思，也可以是这样理解。但是这个呢，其实就是说，那既然神这个意给这个意象是很清楚的，那说明神要我们去这个地方。他们要出发的时候也没有拦阻，圣灵没有像前两次那样禁止或者不许，没有了。那就要去的时候，那个心很热切，好像是哎呀，有人在叫我们快点来啊！他们邻里的反应那是很热切，快点要去，所以他们就出发就去马其顿那里了。那我们要往下看，就到十二，他们经过一些地方。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他们经过一些地方还不到马其顿的境内，但是一到了腓立比，这就是马其顿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省啊，或者是一个一个区域，那个地方。腓立比就是这里的头一个城市，这是头一个城市。他们就在那里就住了几天。腓立比有一个特点呢，他就是有驻兵的，因为他是在那个区的第一个城市，罗马有驻兵在那里。那里住了几天，那腓立比那里呢，就是犹太人比较少，所以没有会堂。但是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当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他想去会堂，但是没有会堂。我们知道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到会堂去。在会堂那里可以讲道，可以见很多的犹太人。他通常呢都会到一个地方，他会先找那些有犹太人会堂的地方啊。但是那里没有，所以他当时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个祷告的地方到底是一个帐篷啊，或者是一个不正式的只是一间普通的屋子，不是正式的建成那个会堂那样的。这就是有一些犹太人会常常在那里来聚集祷告，所以保罗就去到那个地方见他们。然后他到了，就看到那里有一些妇女在那里祷告，就跟他们谈起耶稣来。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他们是犹太教里边是不包括耶稣的，而且耶稣还是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的，因为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很生气，把他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的。那在外地的很多犹太人可能也还是没有信耶稣的，甚至是不知道不认识的。那么保罗一到了，当然就是讲耶稣了，就是传讲耶稣。那么 当时呢就有一个叫吕底亚的，他是做生意的，是卖布的，卖纸丝布，纸丝布当时是比较给有钱人的，是高贵的。我们知道纸丝呢就是比较高贵的，那个料子啊颜料啊都是比较高贵的，所以他应该是比较有钱的。但是不管他有钱没有钱啊，反正他听了他心就开了，他就接受了，然后就很热心，就勉强保罗，就劝说保罗呢，你要到我们家住几天，到我们家去住几天，可能他还会找亲戚朋友啊来听。我想他是这个意思，而且不止我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我家里还有人哦，我的丈夫啊，我的儿女啊，他们还没有听到，你要到我家去讲。所以就把他带到他的家去。那么他一家呢就信，而且领了洗，就是不止相信而且受了洗。我们知道说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通常门徒去传福音，讲到哪里传福音，那些人信了就会赶快给他受洗。像彼得到哥尼流的家，他本来想传耶稣给他们，等到他们相信了决志了，那他要给他们受洗。谁知道彼得这那一次呢，他只讲到一半啊，他们是很认真在听了，但是还没到讲完他问他们要不要相信的时候，圣灵就已经降下来了。神已经看到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心里个个都已经接受，所以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彼得就说赶快给他们受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是一相信就赶快受洗的。所以我们看到好，现在腓立比这里起码有一家人，就是吕底亚一家人就信主了。那还有没有其他人呢？我们不知道，这里没有详细说。也许啊，不止吕底亚，也许还有别的，但是至少是讲这里是一家人信主了，受洗了。后来呢就保罗又有一天又可能又跟着吕底亚他们又去那个祷告的地方，又要传讲耶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就一直在那里讲，就说这些人啊是神差来的，是神的仆人，要传讲一些救人的道啊，好像说你们要来听。那这个讲的是很好的，说叫人来听福音，但是一个不对的人讲出来的，从一个被鬼附的人讲出来的，可以说是鬼讲的，那就变成搅扰。为什么呢？假如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信的主，假如是吕底亚去讲说，哎呀你们快点来听啊，这里讲的是福音是很好的，那可能很多人会来听。但是这个讲的是一个鬼附的人，是不正常的人，是一个我们看好像是精神病的，在街上整天乱喊乱叫，甚至可能衣服也不知道怎么穿，反正整个人就是个像一个精神病人。那他讲的谁会相信他，反而会觉得他讲的一定是乱来的，胡言乱语的。那更加不只是人家不会来听， 连保罗当时在那里讲话都被他搅扰到的。这时候保罗就给他赶鬼，就那个鬼赶出来，这个使女就不再乱讲话了。那他的主人就很生气，就觉得说，因为那个使女可能我们看到他讲保罗这段话是很真实的，是不是？是本来是对的，可见他有一个给人讲预言的灵，所以那个主人呢就使用他，好像给人占卜一样，就赚了很多钱。那现在他这个灵没有了，他这种本事没有了，主人就不能用他赚钱了，就很生气，就去把保罗跟希拉拉到官府那里告他们，说在这个地方捣乱。保罗跟希拉就被打了一顿，平白无故的，官府也不问，就打了他们一顿，还把他们放到监牢里边。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段很美的故事在这里，下边还有很美的事情发生。所以你说保罗跟希拉被这样冤枉，被这样抓，被这样打，打得遍体鳞伤，还放到监牢里边，冤不冤枉？看来是冤枉，但是是不是出于神啊？我相信绝对是出于神，是神容许这件事来发生，因为在下边他要彰显他的荣耀。就是不甘心啦，被打到遍体鳞伤，但是他们在监牢里唱诗赞美神。他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神就降临了，因为耶和华是以他百姓的赞美为宝座的，在哪里有赞美他就降临了。一降临的时候，哇，天摇地动，当时就好像大地震，甚至监牢的门跟那些囚犯的锁链全都断开，监门的锁还有那些囚犯的锁链全都断开，可见这个震力有多大。我想一般的震，那个锁链是铁的嘛，铁的，监门还说因为那个门摇摇摇摇摇，可能把那个锁链啊摇断开了。那在人身上的，怎么可能也这样？因为地震就断开，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就是像他们全都断开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走，除了保罗希拉不走，其他囚犯可能也都傻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啊？然后听到那两个人还在唱歌，他们都动弹不了。常常会听到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阿展牧师常常会说，我当时会动弹不了。最近我也听到有姐妹讲见证，就是真的当神的能力降临的时候，弹不了。也许那些囚犯也没办法动，不是他们不想跑，可能想跑也跑不动，被那种能力镇住了。有时候我们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等候到真的神的同在非常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不想动， 有时候是想动真的也动不了，所以就发生这种情况。而那个狱卒呢，他从外边打着灯跑进来，想完蛋完蛋完蛋，这一下那些人可能跑光了，就想拿刀就想自残。而保罗就跟他讲，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全都在这里。结果狱卒这个禁卒呢，就战战兢兢的来问保罗说，我该怎么办。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禁卒就赶快把他们带到他的家里去，给他洗伤口，然后又请他吃饭，然后他的禁卒一定也很简单跟他的家人讲说有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哈，这个人是我们的恩人哦，因为不然的话，假如那些囚犯跑掉，他真的会没命。另外的不止这样，还给他传讲了有一位救主，不只是救我们今生生命的，是要救我们永远生命的救主，要来信他。所以他们全家也就信了神，信了之后就好喜乐好喜乐。那这就是腓立比地方最初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家人信了主，一个是那个卖指示布的吕底亚一家，另一个就是这个禁主一家。你看神多么爱这些人，差派保罗去到那个河边跟那些人一起祷告，把福音传给他们，吕底亚一家相信了。然后还借着保罗跟希拉因为赶鬼，被那个使女的主人拉去控告他，结果被打，放在监牢里边。原来神要拯救这狱卒的这一家，当时还有没有其他牢犯也相信，我们不知道，这里没有记哈。但是至少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有两家人信主。第二天呢，保罗就被释放了，因为那个禁主一定会去跟那个官长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然后他们也觉得查不出他们有做什么事情扰乱治安啊，所以就要放他们。然后当保罗说到他是罗马人的时候，他是有罗马籍的，他们就害怕了，赶快战战兢兢的来请他们离开。那保罗后来就离开了，所以只是在这里短暂逗留几天，那至少两家人信了主，而且就开始有聚会，开始，所以我们有两三家人开始呢，就可以有聚会，或者是我们自己一家人都可以开始有聚会。那当然，当时起码有两家。那么后来呢，就在腓立比这里就开始了有一个家庭的教会。所以当保罗写后来保罗呢过的时候，也有短暂去看过他们几次。 而腓立比这里的人就非常尊敬保罗，曾经在那里发生这些事，曾经有神迹奇事在那里发生，他们很尊敬他，也很爱保罗，也很听保罗的教导，没有让保罗难过伤心。所以，当保罗有难的时候，他们常常送物资、送钱去供应他的需要。他后来在那个罗马坐牢的时候，他们常常派人去送物资、送钱给他。后来还特地派一个叫什么以巴弗提的。去服侍他，就是跟他一起坐牢来服侍他。以巴弗提生病了，他们就很伤心、很难过、很着急，直到因为他病得很厉害，快死了。但是后来因为神的恩典，他好了。保罗就快快的要送他回去，给他们看到说：“你看，你们送来的弟兄现在好好的，回到你们这里。”然后就写了一封信，就是腓立比书，托这个以巴弗提带去给他们。所以你看，当这封信在那里一读的时候，一个人基亚家里的人，他的先生、他的孩子，个个都哦，保罗写信给我们哦，还有进驻一家的人，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不知道当时孩子有多大哈，可能也不会很大，最多也就是十几岁吧。他们都觉得，哎呀，保罗叔叔写信给我们了，有份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写给他们的信，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而且里边很多都讲到保罗，叫他们就很喜乐，还有他自己在主里边的很多的，从没有信主到信主他的变化，他的经历啊，都跟他们讲讲很多。那我们现在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先看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建立跟。他这封信最开头的问候，那是给我们最最深印象的，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开始，就是从两家人开始的，至少这两家人是最重要的成员，有没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人哈？但是这两家人是保罗。第一次去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信耶稣，而且是全家信耶稣。而保罗在这里讲的一句话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是在这一封信，就是在这里讲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拯救就是以家为单位。在旧约，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都是一家一家的归向神，连犯罪会受罚也是以家为单位，亚干啊等等那些哈，那个我们不提。但是神拯救人是，他是不只是拯救一个人，他是要拯救一家，所以他在生命记也吩咐我们。神的心意是一家，那我们已经信的，我们就要尽这个职分，要带我们的一家老小都要来信主。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就讲到，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你们就是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都要讲，就是一直要讲，一直要讲，一直要讲，讲神的恩典，讲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讲神的大能，给我们家里的老老小小小，特别是那些小的，他从小就要听到这些事。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今天也请两位姐妹来分享啊，最近他们家里有一些变化，神要拯救他们全家。多佳，你可不可以先来讲啊？讲15分钟，小姐妹，你可以自己打开，可以自己开麦，开吗？
牧师
啊，
你说这个多佳是谁呢？我不知道，是说我吗？
青燕姐妹，第一位啊，举个手好不好？青燕，你举个手。啊，对，这一位。啊，那你现在可以了，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话筒了。
嗯，好嘞，
感谢主。
开麦了。
啊，
牧师好，还有家人们好啊。对，感谢主啊，就是我把神这段时间在我家那个工作哈、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哈。主啊，全家其实是信耶稣的。我和我家丈夫结婚的时候，他是信耶稣的。后来生一个小孩叫春雨哈。我们是带着他信耶稣的。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就像牧师刚才说，注重家庭哈，我就回想以前，我很多时候都是注重教会，忽略了这个家。当然，我也把孩子带入主学，因为当时我还在主学待了6年，也注重他的生命哈，但是那个生命并不是我把他交给圣灵，而是按照我的意思。你要这么样，不许那么样，你应该这个样，全是我。我最后把孩子管的也很扭曲吧。最后有一次我俩谈话的时候，就是他上初中的时候就跟我说，他妈妈你用学期带我，你带错你。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回转了，就是不断的也向神来有祷告哈。就也悔改，觉得自己有太多的都是在肉体里的。带领孩子哈，这个过程嘛，我就一直延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上高中以后，那年还好。
你可以大声一点吗？对，有人说、你比较小声，或者靠近一点。
好，那到上高中的时候，那年还没上，要上的时候开了一次夏令营，还好啊，圣灵他被圣灵触摸。哎，那个时间的时候是跟我一起祷告啊、读经啊、分享神的话啊，哎，特别好。但那个假期过去就上高中以后就几乎就不怎么参加聚会了，参加也就是我们那时候我家是接待家庭，几乎是因为接待家庭都是年纪大的嘛，没有什么青年了嘛。我再说他上学也挺紧张，黑天白的。就不怎么聚会，不怎么聚会，就考上大学以后，神给预备他的一个教会，他去了，他说也是老年化，刚开始还好，后期的就不去，完接下来就是疫情，完就毕业就开始上班，对于他来说哈，其实我一直是在心里是放不下，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嘛，那当然。我还有一个丈夫，对不起啊，就这么说有点。那他是我们俩结婚以后，他也是聚会呀，也有学习，也有服侍哈， 那是也看出神也使用他哈，这个过程哈，完了也是陆续的这种疫情，他们都不愿意在线上聚会，都是喜欢在线下，线下已经不能在线，我就开始越来越就远离神哈，就这样的一个光景情形。完当时呢，我在疫情期间正好就是云姐把我带入到浸爱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哎，我在这里的就如鱼得水一样哈，哎，就觉得还好。但是我让他们过来进，他们就就很多事儿就搪塞我不来，不来。我说那就好，我自己不仅不来，我还受了逼迫哈，逼迫。就是我家丈夫就是觉得你在生活里整了这么多年哈，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结果，你还在这里，你其他真理都不许，对他来说就觉得他想不开。我就是认准这一门了，就我这个都没学好，我都不想学他的。我说这个，就我俩就有分歧啊，我也有时候有逼迫哈、啊。孩子上学毕业上班了，就在外面哈、啊，往家里就是他，每天公开的在跟着静脉或者说小组这样聚会。那时候只要我想聚会，到点的时候，我向神祷告，主都给我开路。但是他一直是拦阻我的，哎呀，对我来说其实是蛮痛苦的。我说主，我什么时候能够很自如的一起进到这里的？我都没有信心。那我们中间有个姐妹说：“亲爱的，你不行，你得好好跟你丈夫祷告，希望他将来以后成为你的同工。”我都想都不敢想，因为为啥说我家那个他是理性比较强，他知识也有，理性也有，表达能力也比我强。这个很不容易哈、啊，我就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够就像那个姐姐跟我说一样，跟我一起在生活里我也好同工啊怎么样，想都不敢想，反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吧。去年那个九月份哈、啊、到十月份我去了公司马来哈、啊，那参加那一个月的学习。在那里头，其实我最大的有得到三个哈。第一个看到他们，哎，每个人对主都是那么认真哈，哎，就给我很多要学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在那等候的时候，哎，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开下来，更多的。那第三个的时候，就是临走之前，上帝给我一句话，就是以赛亚书的54章。54章的第十节哈、啊，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都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远都不离开你。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啊，就是以我是在唯一我家里的祷告，神就给我这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要做怎么做哈、啊，只是领受了就没有继续的为这些祷告，当然为家里还是来祷告。祷告，那我是十一月嘛，快回来的了。以后那完了进入网课啊，跟着大家一起学啊，这样是哈。感谢神。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还是受逼迫，这一嗓子我的心就吓得不得了。但主有恩典，主没有让我在这样的里头就是不学哈，反而的时候看见主。是垂听我祷告的神，哎，有时候就给我开路哈、啊，就给我开很大的路哈、啊，就是他就离开，我就就特别戏剧化的，就逼迫你的，一坐两个小时就跟你说呀、啊，跟你讲啊，跟你完，但是你向人祷告的时候，主要我说我要上网课，或者说我要聚会哈、啊，我说你把他带走吧，你知道他突然就改变，完了就说你去吧。我回不睡觉的了，哎，神就这样啊，那我就一直哈、啊、就是这样，到快过年的时候嘛，去年快过年时候，那个时候都知道经济下滑，利率下调嘛，完他就有很紧张，因为我家还有一个男孩，今年都25岁了，也面临一个婚姻，那他所参加工作那个城市房子是很贵的。其实想想都很蛮忧愁的，不知道怎么办。他里面的目标就是我要多赚钱，我要多存钱，将来 要他身体不是太好，他说我要给孩子留一大部分，要给你留一小部分，因为我没有工作嘛。哎呀，想的太多，他其实他心里蛮有我们两个，他说要好好的，要多赚钱，然后把钱怎么经营怎么样。哎呀，就带我就开始整个的银行就这儿跑那边，整个那一个月都没有消停。哎呀，够我心里特别的烦躁啊！哎呀，他总问我，我也说不出来啥。我是很简单的人，特别烦躁。突然有一天的时候，他过点28了，过点他就跟我说，他王姐，我想上新疆。我说你上新疆干嘛？他跟我他说
啊，你先好。
我是说多了，
你不用讲地名，OK。
好好好好好，感谢啊，对不起啊，哦，我就去啊，对，到那个地方，那个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哈，因为那个地方哈，那个弟兄那个他是以内在生活为基础，而神带着在那里头去开始做一些宣教工作，哦，后来。我俩过年初二买票就去了，去了以后到那个地方，就是互相成全吧。那去了以后，他知道我是内在生活的人，我说神又感动我分享内在生活给他们，他们是正式的。我后来没有听说过，周牧师也听了，但是从来没进过。他说我接触很多内在生活，江牧师还有其他，但是静脉的内在生活。他没有，我就把静脉的这个生活目标终止哈，然后怎么样，我就跟他们分享，哎，他们就特别喜欢，然后呢，他们觉得就是上帝哈，也是借着我，把这个中牧师的那些生活就给他们分享，让他们好像也是在，就是在生命当中这一块吧，然后我家呢，有很多的问题哈，到那神祝福到。那个弟兄就是给雄伟里面所有那些那坑啊洼洼呀，就里面这个问题哈、啊，真的一点一点一点哎都解决。6天的时间，我们在那个地方哈、啊，6天的时间，我们在那个地方呢，上帝做了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雄伟整个的那个生命哈、啊，就是那个
先
刚性状，
生，
对先生，对先生，
他的弟
就很
兄，他的弟兄，
对的，他弟兄哈、啊，他就开始，他就临走之前，那个当地的弟兄哈、啊、就告诉我家弟兄，就说你回去的时候跟燕儿姐好好的进内在生活，因为那时候他就知道了，他说哦，内在生活是我主操练，他一下就被醒悟了。我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就是回来我俩就，他说我不会安静啊，不会安静，那怎么办？我说那就一安静睡觉哈、啊，鼓励的。我说睡觉可以。完，他就开始读《要光辉》这本书，读了3天多一点，他就是读完，他就告诉我，他说你想好好的那个生活里头晋升或者深入的话，那真实进来，你必须要读这一本书哈、啊。然后就鼓励我，我们就正常是家里读一些就是周牧师的书啊，我要我们参加这个网课还好，完他就。常也跟我提醒说要为孩子祷告，那当然我他不用他提醒，我就在为这个孩子祷告。我在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因为我常跟孩子有时候聊天，给他讲教会啊，不是讲神呐、啊，讲让他聚会呀、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也让他进来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感受到他的心已经很硬，他已经进入社会以后，已经就像社会人一样。我当时我就每一次谈话，我心里都特别难受。我主怎么办？后期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立志：我上帝，我不求别的，我不为他工作，在这世界上多通达、多赚钱，怎么不？我不不不不，我就是有一件，我不把他交给世界，我把他交给你，你吸引，你动工，你让他意识，你真的把你放在心上，我爱你，我渴慕你，要你。就我就这一件事情祷告，就是最终就是进入到内在生活的里面来啊！我就一直为这个事情在神面前祷告。当然，上帝也有恩典啊，在我祷交托给主以后，我该专注专注，我该渴慕，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几乎我没有什么成为重担了，不像以前唉声叹气的哈。那 对，我就想起来，我会忘掉哈。那兄，弟兄回来以后，他不一样了，他对整个自己价值观全都开始改变了。他说我，他就说，因为，感谢主啊，就是他就去之前，上帝给的一个做量的做了一个梦啊，那个梦就看到，他说就是好像一个恐怖组织一样，设一个机密，一个机密，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就要牢笼他的心，他就吓得非常的害怕。他就说王倩儿，我要怎么样的？啊，就是他说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贪婪贪心抓住他，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回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会把这个世界前方的就是首位，他觉得神是最重要的，今天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另外他说孩子我也不担忧，他是神的，神必负责的，就神就解释这么大的。然后我聚会就开始，这回就自由了，一整他都提醒是不是到聚会了，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啊。那这孩子这一块，我就心里真的每一天的时候就向主来祷告，以前就是教会啊，现在不的更多的就是为这个家祷告，交托给主，交给主，是主，我不把它放世界，我把它交在你的手中。那他说这祷告啊，祷告有时候我在问，我说主啊，啥时候能看见你的改变，就是在孩子身上改变呢？你都快来了咋整，我看不到动静啊。我还跟主家的开玩笑，也是聊天这样的跟主说哈。我说就是这一段时间神就做工啊，我就感谢主。那二十三号我邀请田丽姐上我家来，我俩那一天大概得有将近三个小时一起等候，两个得有将两个小时在一起读经，然后我们有一个多小时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我做回孩子的祷告就是我说他的动作存留具象，他将来主你都在乎你的手中，我不知道，我就一直迫切的为这孩子来祷告。祷告结束哈，23号24号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就有一点不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邻里就要有忧愁。哦，正好一个姐妹到我家来，我就提着孩子吧，正好雄伟那天25号是放假，他们要放假就雨季了嘛，放假我俩说着说着完了就买票去就看孩子，就买票看孩子。没有看孩子之前呢，那有家弟兄就跟孩子聊了一下，觉得很好，没有什么啊怎么样，我都说咱俩有必要去，我说今天票买就去吧，我俩就去，也没有告诉孩子，就先给孩子一个惊喜吧，我俩就买票就去了。去了到了，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一看，完全是他像他所说的这样，就打电话给他，一打电话孩子就是非常的害怕，完了就是说话就是不能说实话，这个那，但是遮掩不了了。完了我家的弟兄一看这样有啥事儿，你就说我不会有任何的埋怨。这个时候行为已经改变，因为以前他为什么怕爸爸，因为爸爸太严了，这个有时候就是对的要求太严。我后来的时候还有在那，我现在在另一个城市里头。完了一想，那要不我们去看那个吧，见面再说吧，那地方去住，那个地方去。到那里去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就看出来，他说爸爸我错了，因为他瞒着我们把自己毕业后签约的单位干得好好的，就因为一个女朋友把这工作辞了到那个地方去，这些所有的跟家里都没有说，但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说。完了我们又去的，这些所有都露馅了。完但是我真的神祝福雄伟，我用主的爱放在他里边，孩子没事的，你尽管说，你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样，你只管说就好。孩子就把所有这些经过说，我不敢说怕，他说没事你不要把他说，我就把这说之后，正好我们已经进入宾馆了，就是住进入宾馆，我们就跪下来向神来祷告，回到主面前了。我这个真的要回到主面前。然后就第二天的时候25号去的，我27号我们就返回到家里来。我家里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真的是第一次建立聚会的祭坛，家庭的祭坛。我说我们开始聚会吧。耶稣说， 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那他就在我们中间。我就简单的教会祷告读圣经，就这样的过程的里面，在这过程的里面，神做了很大的事情。因为他虽然说跟我们回来了，但是心并没有完全的赤裸敞开，我们也没有完全的赤裸敞开在耶稣的面前，只是凭着信，就是相信主在我们中间，我相信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是29号那天晚上，那我俩在一起读经，然后就也是在一边读一边飞向就是这个圣经这里的人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妈妈，我现在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个，我一定要信耶稣，这你要记住，我一定要信，我也一定要聚会，但是我跟神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跟神好像我有想法，就是想法我不理解神。说神就说人，我们到这种程度，不是不光我们有责任，神也有责任。我跟他讲，他就不又讲不起，后来我就安静下来，我不讲。他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非得神为什么按照他的想法神就祝福，不按照他的想法，按照我的想法就不能祝福吗？他就给我的话题抛开，我就想，我说主我怎么解决，我怎么样的。我觉得圣灵就很奇妙，在里边说你不要责备，你不要强把年龄说给他，你就安静下来。圣灵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现在就是对我就是这个程度，你不要着急，你已经到了可能你就完全相信完全依赖圣灵，以完全的让神带领，他现在还没有，他只是领受我到这个程度。我就把神给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说，诶，他说对，他说我慢慢来，神会可能会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我和神之间的事情，但是不过不会影响我信，或者我跟你读经，咱们一起读经祷告交通为主。诶，那天晚上我们就到此交通到这到此结束。我那天不是那天是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到晚上圣灵就工作，就像刚才牧师在讲的时候，就讲到哥尼流家听着听着，圣灵就灌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凭着信心聚着聚着，哎，就经历神。那天都11:30多了，还没有到11:30多，快到12点，那时候我还没有睡觉，我想我再等候，我就一直想等候，因为我没有办法解决内心的事情，只有让神计划这么样那么样，这么做那么做，俩人开的一句，突然之间的时候，里头出了一句话，你不要再说了，他一句话都不想说，他就告诉他的女朋友，他说你不要听我的，我也是罪人，你要信主听耶稣的，你要听主的，所以我今天我不想跟你说啥了，我想回屋，我回来以后，哎，我说这说话怎么这么几分钟就回来了，完了就坐在沙发就跟我说，妈妈就说自己的想法，完了就他说我里面就出了一句话，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你这个时候就在他里面就开始做工，做工，他说我现在还在依靠自己，我还是在靠自己的智慧，怎么解决，怎么去做，怎么去还怎么样怎么样，他说神提醒我领导我，完了就给我开始先说出一些，他说我的心并没有完全向神敞开，并没有完全的向你们敞开，我说了一半，他说他看到自己的罪也黑暗了哈，我就提醒我说，孩子啊，咱要不要先跟耶稣说，没关系，就是几分钟，因为我怕他太长了就烦哈，我说几分钟可以，说可以呀，我说我给你祷告，你就跟主说，你跟主说我也在听，说可以呀，哎，非常的顺服，就跪下来就向主说，就把这些事情啊，就一件一件一件一件说，说出到自己的骄傲、嫉妒里头的诡诈、撒谎。我临面的时候，就是对神，就是你上午还有这种想法，我是啥人啊？就哎，我就开始，他是讲到，完就大概持续的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然后就起来以后说，妈，我心里非常的轻松。那个，哎，我这就是经历神嘛？我说对，经历神， 这些都按理来说我是不想跟你说的，为什么？我说那不是你，是圣灵在你的工作。我就开始他就这样呢，我们就又开始做了聊一下，然后明天咱继续的渴慕好不好，继续的祷告读经好不好，都可以的。然后神就在他里面就开始工作，做他就开始认罪悔改哈，看见自己的黑暗，看见自己。当然这个过程就是他跟主说，我也为他祷告，就在听见什么，就是他不仅为自己说主，我放下我自己的小智慧，放下自己，你要把你的大智慧放在我里面。我也为那他所处的这个对象哈，他说主啊，你要祝福他，让他接受耶稣，以后也让他怎么怎么样子哈。哎呦，主啊，就是神就开始在他里头，就是我想都不行，都没有想过，就在几天的里面，神做事就这么快，在这个孩子的里面。然后我说妈妈，咱们可以开始读经了吧？那昨天我们一起在一起读了将近里的有那有20多章圣经。20多章圣经，说我想给自己定个目标，我说行。他说我想大概了解一下圣经，一天10章。正好那个那郭牧师那个写那本书哈，如何成为真实的基督徒哈，看完说牧师告诉了，也可以读旧约5章，可以读新约5章。我说那我新约旧约我多读点吧，读10章。我说可以呀、啊，哎，就看到神就这样的去做哈，啊，就目前为止就是做这样的，但是他也染上一个恶习哈，他学会抽烟。他就跟我说，妈妈，我想把烟戒了。那对一个年轻人来戒烟是非常不容易。他说我能不能戒掉，我说你能。哦，对啊，他在一边认罪一边悔改的时候，神又跟他说一句话，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说你要信你就得以洁净，得以称义。哎呀，好，他说就是主啊，那你帮助我哈，我想把我的烟戒了哈，妈妈你要为我祷告祷告哈。就是情况是这样子哈。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是在就读到路加福音15章11节的两个浪子哈，两个浪子，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咱们家有两个浪子，当然我说我是主恩典怜悯我，两个，一个是小儿子，是大儿子，现在全回家了。我真就讲了，我就里头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感受哈，就是小儿子，就是我跟他说他说我就是那小儿子啊，我离开你，我就觉得我离开你，我离开这我就自由，我想咋玩，我想咋说，我想咋地我就咋地呀、啊。我把给他那些钱，他说我想咋花就怎么花。哎，我就那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个哈，就像上次我说的时候就有点不恰当，就像一个小流浪猫一样哈，出去流浪，最后又带回了一个外边的一个流浪猫啊回来。我就知道他虽然说离开了我，离开神，在这社会上哈，就是就流浪这么多年，突然之间回来，他又带回来一个他的小女朋友，以前听说过耶稣，也觉得耶稣好，并且也很愿意接受耶稣哈。并且他跟我说孩子跟我说这样一件事情，妈，我现在目前为主，我要以我的打算，我想继续的好好的找工作，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现在不，我现在第一件事情，我好好的在信主这一块，第一个我要好好认真，第二件事情我要好好祷告，让我这处的女朋友要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把我所做的事情我要给主，然后感谢神。就是现在神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哈，我就想起了，就是在马来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说：“大山挪开，小山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感受到哈，神真的是在家里要开始做了哈。那我下一步的时候，我在想，我还有一个家，就是我娘家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也迫切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也能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哈。感谢主哈，这就是。我就把这几天神在孩子神在我家所做的事情啊，跟家人说一下哈。但是我觉得真的 我们每天上午的时候都在聚会，大概就聚两三个小时哈，有唱诗，完有祷告，完有读经，读经时间是比较长，完了读读的时候会有，就是会岔呀，说这个圣经这个圣经那个，包括我家弟兄也一样哈，啊一样，感谢主，那就是真的是很认定了这条路。那我也在祷告，告诉说妈妈，我要回去的时候，你能不能在那个地方给我找到一个要聚会的这个？我说咱们祷告吧，感谢主，要求神帮助吧。我就分享到这吧，牧师。
好，感谢主。我本来想给他一个限定的时间，但是真的是没不能。我自己都很想听完这个见证，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神做的我们自己想不到，但是从这个见证里边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一家一家全都来归主，而自己也要有信心，凭着神的这个应许跟信心来祷告，那一定行的，一定行的。我今天是那天姨父的姐姐上个礼拜天受洗，我那天就不知道怎么讲起，我就说我最高兴的就是那一天，他说，我说前天，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姐姐受洗啦，他说哦，都要等到我们全家，就是他的娘家啦，还有哥哥啊嫂嫂啊姐夫啊，还有很多子女啊哈，他说外甥啊，他说全都信主了吧才高兴啊。我说是啊，当然啦，不过现在是一个开始吧。他的父母是在大概两年前信主的，那现在姐姐受洗了，我说我相信只要我们祷告，凭着这个祷告，还有我们家族里边也还有一些下一代啊，是不是？特别我先生那边还有很多很多下一代还没相信，我们向主大大的开口，向他要。主自己不知道多么想拯救人，所以我们凭信心来祷告，一定成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本来还有一个见证，现在是没时间，我相信下一次还可以，下一次他会有更多时间好好来分享。他们现在就是不止他一家，就是他妈妈名下的几家现在都起来了，都翻转了，都在聚会，都在祷告，而且就像青燕昨天跟我讲的，他说以前就是一直注重孩子的学习，我想我们现在国内大部分都是这样。对他的学习，因为学习就关系到他的前途，就是很紧张很紧张，不止功课紧张，人家长心里也紧张，反正整天盯着的，你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作业做完了没有？还有补课啊，但是现在在国内的孩子，我看真的是被压的啊，那个压力不知道有多大，没多少时间好说好好来敬拜神。但是现在被神得着的已经看到什么更重要的家长，他们开始不这样做了，他们最重要盯着的是你今天你读了圣经没有，你祷告了没有。其实真的是跟神的关系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刚才听到青年说他的孩子暂时说不去找工作， 把这件事交给主，先好好来重新跟主建立关系。也许以前他跟主的关系也不是真正他个人跟主有关系，只是跟着父母来行。他现在要认认真真来跟主开始建立关系，我觉得这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还有要带他的女朋友来信主，这两件事解决了，工作我相信主自己会安排的，主自己一定有预备的。太美了，今天这个见证太美了，真的我们要感谢主，要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短短几个月你在青燕家中所做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但是你做了。他的弟兄现在跟他完全同心合意，来鼓励他要好好来追求，好好来的追求，他自己也要来追求。我们感谢你，还有你把孩子带回来了，带回来，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相信这个见证也鼓励了今天在线上很多的家人，他们孩子或者孙子还不认识你的，或者是离开你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开始切切的祷告，相信你必定会来成就。就像刚才姐妹的见证，已经很多年了，她觉得无能为力了，都不敢相信这件事什么时候才能做成的，但是你一下子就做成了。主啊，是的，我们要凭信心这样来祷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拯救的是要一家人一族人，我们不能放松，我们要凭信心切切的来祷告，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就要传来讲来带。主啊，谢谢，求你把在念身上所做的，在他们家中所做的，也因着借着我们的祷告，你都来做在我们每一个家人的家中，让我们真的很快的一家一家都来归向你，见证讲都讲不完。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要请你祝福青燕的这个孩子，主要让他在你面前祷告的，他已经真心接受你，在你面前也认罪悔改，他已经是属于你的人了。主啊，你圣灵快快的来充满他，圣灵更多更多的来充满他。你已经充满过，你更多更多的来充满他，教导他读经，教导他祷告，教导他怎么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每天离也离不开你，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主啊，他的向你的祷告，他就是要跟你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还有让他的女朋友也来相信你。主啊，你就成就他的祷告，成就他的祷告，都坐在他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凡是现在在你面前有做这种祷告的，你都来垂听，你也来成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也要来接受主给我们的饼跟杯，很多人都有留言哈，我们等一下就晚一点关机，让大家可以留言的，还可以 可以看到哈。现在就先把这些留言放在一边，我们不要看，我们专心来到主的面前来纪念他。再翻开哥林多前书11:22开始来读，1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后想拿起杯来，杯是用我的血，这个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刚放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么我们常常可以至少有2-3个人在一起来纪念主，吃他所吃的饼跟杯。我们要知道这个饼是预表他的身体，我们掰开的，他被人鞭打，钉在十字架上，被人用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断气，还有兵丁拿刀去刺他的肋旁。身体是为我们如此的被掰开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活在黑暗中不认识他的时候，且他藐视他，我们跟他争论，觉得我对他不对，好像我的道路还高过他的道路。在无知当中，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在干什么，自己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的良心用好不容易安排了我们的一切。有一些我们是很高兴的，觉得很好的，有一些我们觉得苦不堪言的，但是却不知道说，即使是苦不堪言的遭遇，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若是能够顺服去经历，经过了之后，那个荣耀我们意想不到的，因为那个不一定是今生今世就能看得到的，用世人的眼光看得到的，觉得是好的，是心灵里边的那种释放，那种平安，那种喜乐，还有在永远里边的，我们将会得到的那个道，就像月事的经历， 他受的苦是完全无法明白的，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了，等到他30岁的时候就大翻转，成为宰相，而且拯救了他的全家。那个只是个预表，预表。我们不一定每个人以后都成为宰相，不一定每个人都得到这个世上人家很羡慕的那些祝福。我们以后要得到的比越是在地上所当宰相的荣耀还要更荣耀。我们今天在灵里所得到的祝福就足以使我们会甘心乐意的来忍受主的一切，但首先我们就是要相信他，要相信他，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起主为我们做的，他为的就是要来给我们我们无法想象的祝福，而且不只是给我，是要给我的整一家人，给我的一族人，甚至像哥尼流那样，是连他的亲戚朋友都要汇集。我们假如今天他在主面前认罪，今天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之前，假如我们要认罪，我想有一个罪我们要认的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他这个心意，没有尽力的来为他的救恩要遍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好好的来祷告，好的来啊，这个福音要带给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来传给他们。我们现在可以有一点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心里要怎么样来纪念他，或者该向他认罪的，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来向他认罪。他把该有的信心来给我们，我们要一切他的心意，要相信他的应许，虽然不是他亲口讲，但是他借着保罗的嘴讲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要一直宣告，宣告他的应许，也要迫切的祷告去做。哦，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我一个人，所有的人，特别是为我们的家人，主啊，赦免我们常常不体贴你，当我们跟家人见面的时候，当我们久久一年一次或者久久见一次的时候，我们忙着聊天，忙着问长问短，就是没有想到第一件事就是要关心他们的灵魂，就是赶快要传福音，他们来得到这个最大的恩典，永恒的福分。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你，我们向你认罪，也求你圣灵在以下的日子常常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那里还有谁还没有归向主，要切切为他祷告， 要领他到我这里来。我们向你求，让我们只要家里还有一个没有归向你，就不能罢休。求你做工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族零不信，就是没有一个不信你的，没有一个不被你拯救的。无论他们现在在哪里，无论他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主啊，你来做工，你来做工，让我们真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被你得着，他们归向你吧。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掰开你的身体，我们常常要纪念你，就是纪念你所做的一切，纪念你想的一切。我们要透过我们来成就。谢谢主，我们现在一起来吃这个饼。谢谢你，我们立的约是用血来立的，你不会改变，你讲过的话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就相信你到底。尽管我们目前还看不到，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必成就。只要我们不懒惰，只要我们一直想着你，我们愿意被你拆派祷告或去传，并把我们心中挂念的，你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些人，你一一都要拯救。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主的宝血。主，我们谢谢你，天地都会改变，但是你不改变，话也不会改变。我们如此信，如此顺服，你就必定会如此成就，甚至比我们所求的还要更大更多。你圣灵天天来敲我们的心，我们想起天在你面前所听到的信息，今天在你面前提醒的，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是这样纪念你，也这样向你祷告的。我们不是祷告了一次就放下了就忘记了，而是天天祷告到底成就为止。赞美耶稣，感谢耶稣，我的名祷告，
阿门。